弟兄姐妹早，很开心哈，又可以在网上面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盼望教会赶快可以重开哈，咁大家可以回来一起敬拜神是更好，好的无比。那昨天我们刚好庆祝了美国立国，有没有人知道多少年呢？244年，1776年的7月4号，那个独立宣言的那天，然后美国就美利坚合众国就成立了。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天国的子民呢？因为我想很多的人跑来美国，也为了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本的东西，就是美国的护照，加入美国的国籍。因为我们觉得美国这个国度是一个美好的国度，所以叫美国。所以你也来了，你来了以后美国变得更美呢，还是因为你来了以后变得不太美呢？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美国之所以美，有一个法国的一个政治家哈，很多年前他说，美国之所以伟大，因为它好。假如美国不好的话，他就不会再伟大了。他说 America can be great because she is good. If she is no longer good, she will not be great anymore. 美国不会再，我告诉大家，我想这个也是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假如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馨香之气，那国家、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就香了。假如我们活不出这个天国子民的馨香之气呢，我们就可能只能够带来了汗臭，整个家里面都不好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题目？因为今天我们来了美国，我们都蛮以为美国很好的。那加州好不好？很好，阳光充沛，气候宜人，晚上太阳下山很清爽。现在人家一谈加州就色变了，为什么？因为你从加州来，你千万不要来我国家，你不要从我。为什么？因为加州的疫情是现在是全世界差不多比纽约还要糟糕，很糟糕。可是天国子民怎么样在那么糟糕的地方活出天国子民的味道来呢？这个香气来了，为什么？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就是要我们要活出来的样式。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知道那个地方之所以美，不仅仅是因为那个地方山明水秀、风光美丽、气候宜人。那个地方之所以美，每一次当我们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我们都享受纪念因为当地的风土人情的美。主啊，因为人把那个地方弄得更美。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讲到今天思念到我们的美国这个国家，我们现在不少的弟兄姐妹都已经规划了美国籍了，这也是成为了他们的国家了。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要知道你自己的教导，我们无论是活在哪一个城市，无论是活在哪里，我们都要为在上位的祷告，为那个城市求平安。因为那一国以耶和华为首的，也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就变为有福了。主啊，当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以你为神，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国家就有福了。主啊，我们看见在过去清教徒来这个地方，为了要敬拜你，因为他们依靠你，美国强盛了那么多的年头。但是主啊，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我们看见美国一天一天的远离你，一天一天的多人离开你，甚至不信你的人的比例越来越多。 主啊，我们真的是为美国担心，但是我们知道每任何一个国度都有一天结束，可是你的国是永不震动的国，你的国是永远长存的国，也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因为你的国，因为我们在这里面是永远长存的，不会因为时代的更替来更迭而被换掉，因为你是我们的王，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美国的开国的元勋是你，以为你是以你为他们的神。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回到历史的里面。主啊，什么的东西我们失落了，我们什么时候，因为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就要活出以前那些先贤人的精神来。主啊，带领着美国回归于你，就好像我们刚刚师母带领我们的祷告一样，让回归到你的面前。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发现我们在座的好多弟兄姐妹啊，都有双重国籍，双重国籍是不是啊？有一些人自己是台湾来的，能不能够在台湾的国那个还是可以拿到他的那个护照嘛，对不对？可以可以哈，所以有双重国籍。但是有一些不单是双重国籍，也有四重的国籍。哎，你知道我有台湾的那个国民身份证啊？不是不开玩笑的，真的，我有台湾国民身份证。然后呢，我有香港的特区护照，还有香港身份证，哎，我还有美国的护照。你说牧师，你只有三重身份 ？No， 我有四重身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你知道是什么？天国的子民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不管你有多少个护照，但是最重要的不需要护照的，那个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不需要携带的。因为印在你的额上为记号，那个是圣灵的印记啊，这是天国的子民的印记啊，这很重要啊。你看到我们现在起码有双重国籍呀， yeah， 有谁有美国护照了哈，很开心啊，哇 OK。 那有一些人快有了哈，好，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国籍？天国的国籍。你知道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美国立国，是在1776年4月4号。可是你知道吗？最早的那一批人来了美国，成为了为了美国的这个国度奠基基础的是哪一批人啊？是什么时候啊？追溯到1776年的，再往前推156年，就跑到了1620年啊，1620年，记不记得有一艘船？那艘船叫五月花号。这个五月花号盛载了大概我要看一下资料，我现在记性不好，以前读历史的，现在很多都忘记了。大概103个人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如果记错的话，请更正啊，102个人，102个清教徒。为什么1620年清教徒啊？这个我不讲了哈，这个因为这个也不讲了，这个算了这个也不讲了这个讲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哈。1620年五月花号载着102个清教徒来到美国，其实他们那个时候是受到了英国的迫害，英国的迫害，有没有听过 Bloody Mary 哈？血腥玛丽啊，他杀了不少的基督徒。你知道在当时候，好多的你知道再往前再推大概100年左右，马丁路德改革宗教改革，你知道人回归到真理才能够有自由， 人回归到真理才有自由。在过去教会历史在那边发展的时候，那么教会带把人带离开了真理，一直带了1000多年，等到马丁路德看到最近我们读完了那个加拉太书，因信称义。你知道在英国他们把圣经翻成从翻成是英文，把原文的圣经翻成英文，可是政府在那边迫害他们，就把翻译的人处死了。所以等到宗教改革以后，人可以看圣经，这个是过去所扭曲的东西，现在自己看得到真理了以后怎么样？哇，眼界大开了，原来我们这位神是那么的伟大，原来我们这位神是让我们这样来敬拜他，原来过去的所有的教会的条文，教会的那些一切的东西都不合真理的。所以这一批的人就说，我们要有这个敬拜真神的自由，用我们所认识的这位唯独上帝，唯独圣经，唯独耶稣，唯独救，唯独 grace， 唯独救恩，来敬拜神，而不是通过人所扭曲的这些东西。今天不是跟着有权柄的人扭曲的东西去敬拜神，乃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所以高举圣经。你知道美国每一个领袖手按的都是圣经。1983年时代那个 Newsweek 就是什么新闻周刊刊登了跑到哪里去了，新闻周刊刊登了Ronald Reagan 的列根总统的，他说美国是1983年雷根总统宣布国际圣经年，1983年是国际圣经年，雷根总统。然后新闻周刊就做出了以下的评论：数个世纪以来，圣经深深的影响美国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现在历史学家正发现，比起宪法，也许圣经才是美国的建国文献，一个特殊神圣为神所呼召建立社会模范的民族，世界灯塔的美国，圣经乃是此强力迷思的来源。五月花号上面的清教徒的运动就在16世纪的英国兴起，是在马丁路德改革宗教的之后，我们看见有一批的清教徒就来了美国。1620年9月份，他们做了五月花号，为了要敬拜上帝，所以他寻求了一个自由的地方。他们本来去了荷兰的，后来从荷兰坐船到美国来。然后他们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背的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知道在1620年的11月11号，在船上面102名的清教徒里面，他们在新大陆的Portsmouth 然后马省的然后有41个弟兄，他们签署了一份五月花号公约，上面这样写：为上帝的荣耀，为增加基督的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耀。那时候记得当时候他们仍然是英国的臣民国民。我们漂洋过海， 在维珍尼亚的北边开发了第一个殖民地，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的庄严立下这个誓言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的团体，然后这一批的人愿意自治，然后呢被认为是对殖民全体人民最合适的，用最方便的法律法规规条令宪法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他说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敬拜神，所以他们想要得到这个自由，为谁？不是为他们自己啊，为了什么？要有自由敬拜上帝的自由。所以这个国家是建立在一个为了敬拜上帝的这颗心愿里面的，美国就是这样建立起来。当我们今天谈自由，这个自由已经堕落了，变成自己想要做什么就想要做什么的，自己想的东西。最近我们在看到美国，哇，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很乱，我们的国家也有很乱，其他的地方都很乱。上个礼拜陈传道讲到，他讲到这个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又有那个现在有多少人死了，超过50万，已经上1000万的人受到感染了。我最近有一点不想看这些新闻。最近有一个弟兄，他又我不看，弟兄姐妹都会发给我。7月2号，我又收到了在弟兄粤语部的弟兄群里面，他说牧师今天沦陷了。我说什么叫沦陷？他说今天感染人数51000多人了。我说是真的吗？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对，我就马上问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 It's real， 沦陷了，7月1号。对，我们看见在远方，在中国跟印度哈，上个礼拜曾那在我们自己的本土I cannot breathe yeah， 我们待会要看一段影片，就是有一些人说我需要 breathe yeah， 然后另外呢韩国我们知道墨西哥的地震，还有现在长江发大水很厉害很严重。那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身处这个环境越来越可怕，越来越恐怖，还有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乱。然后耶稣说你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乱到一个地步，我回来的时候我要把你从那个乱里面去拎走拎走，然后到了我的迁到我的那永恒的国度里面。但是世界会继续越来越乱。那好了，我们今天我们的美国的开国的元勋，大家都知道他们所追求的自由是在真理的里面使他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我再讲一遍，所以华盛顿总统最后他是第一个提出来的，我要约束我的总统的那个什么权力，我要约束我的限期，所以只能够两人。这个就是真理，感谢主。但是今天呢不是这样，请大家看下面放一段短片给你。这个是1620年人为了敬拜上帝的自由到了美国来，把这个国家建立在圣经在神的真理的上面，美国强盛了200多年。现在2020年了，有一批人把神挂在嘴唇边，在佛罗里达的棕榈滩的市议会里面那发言，面对的谈自由。我们来看一下以下那段短片，我请宋琪出来给我们翻译一下哈。然后呢那宋琪我站远一点，因为社交距离哈，请宋琪在那边。然后 我就发给大家，然后按下，然后就把宋琦帮我们翻译哈。
I don't wear a mask for the same reason I don't wear underwear. Things gotta breathe.
我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我不穿什么就不要穿什么。
Thank you for your comments, ma'am.
And they want to throw God's wonderful breathing system out the door. You're all turning your backs on it
in the beginning.
你们把神造的美好的呼吸系统给盖住了，给丢掉了。
God formed man out of the earth and breathed his breath in him, and he became a living soul.
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吐呼气在人的身上，所以人就是成了有气息的活人。
Where do you derive the authority to regulate human breathing?
为什么政府有这样的权利来管我们呼不呼吸？
What you say is the political dogma.That they're trying to shove down our throats on every commercial and every store, and it's disgusting.
每一个商业空间，每一个商店，你们都要管理我们，我们要怎么呼吸，你们都要用政治方法、政治手段来控制我们。
Every single one of you that are obeying the devil's laws are going to be arrested, and you, doctor, are going to be arrested for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你们这些人都违反了法律，你们会被捕，你们违反了神的法律。你这个医生，你也会被受逮捕的。
Let me ask you all, do you believe you're God? Do you believe you can override God's divine plan for our lives? You're removing our freedoms and stomping on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s by the...
你们都超过了神的权利，你们越过你们的权利，你们要自己当成神，你要控制我们这些人。
Communist dictatorship orders or laws you want to mandate.
你们变成是共产主义要控制我们这些人民。
这是棕榈滩的那个。
We will get together and do a citizen's arrest on every single human being that goes against the freedom of choice.
我们，你们这些违反人民自由选择权的人都会受到逮捕，人民的逮捕。
Okay, you cannot mandate, you literally cannot mandate somebody to wear a mask knowing that that mask is killing people.
戴口罩会杀死人的，你不能这样规定叫我们人民戴口罩。
It literally is killing people.
戴口罩就把人杀死了。
Every single one of you have a smirk behind that little mask, but every single one of you are going to get punished by God. You cannot escape God. You cannot escape God. I'm going to say that again. You cannot escape God, not even with the mask or 6 feet. Okay? 6 feet, like I said before, is military protocol. You're trying to get the people to train them so when the cameras, the 5G comes out, what?They're gonna scan everybody. We gotta get scanned. We gotta get temperatured. The kids have to go to school with masks. Are you insane?
你们这些在口罩后面的人不要笑。你们每一个人都违反了神的旨意。你逃不了神的手。你逃不了神的手。我再重复一次，你逃不了神的手。你以为戴口罩，你以为叫我们隔六尺就可以控制我们吗？不可能的。你要我把孩子送去学校戴口罩吗？你还要每一个人都要检测吗？不可能的。
好，谢谢宋琦，非常的生动。2020年的棕榈滩，佛罗里达棕榈滩的一个市议会，这些人为了自由发言，跟1620年这些清教徒为了自由而敬拜神，好大的分别哦，弟兄姐妹，他们口口声声都讲到神，所以好多人都以为美国就是信奉神的国家了哈。你觉得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不是短片。
Are you crazy?
不要再看
他了。I don't wear a mask for the same reason.
下面，那前不久啊，秦师母发了这个文章，给我一个短文， 那你说哇，牧师好小啊，怎么可以看得到呢？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不是给你看这个，我给你看下面那个，我有翻译的。那个文章是什么呢？那个文章是这样，那个文章是那个是最后一行，我把它放大。 We should be thankful that we are alive. We should do everything we need to do to protect and help each other. 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说我们需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我们仍然活着，我们需要用尽各样的方法，尽我们能够保护其他的人，还有保护我们彼此来保护，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他没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文字。想象一下，你是生在1900年哈，那你现在几岁了？120岁了哈。想象一下，你生在1900年，1900年发生什么事情呢？当你14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你18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死了2200万的人。当你20岁的时候呢，爆发了西班牙流感，死了5000万人。那时候你20岁。可是当你29岁的时候，美国又经济大萧条，影响到全球，整个世界经济大萧条，然后物价上涨，然后好多人失业，排队领救济金，通货膨胀，甚至不少的地方出现了饥荒。等到你33岁的时候，又有纳粹德国开始席卷全球。到你39岁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然后呢，一直到你45岁的时候，那世界大战结束，死了多少人？6000万人。600万的犹太人呢，被纳粹德国屠杀了。到你52岁的时候，韩战又爆发了。到你64岁的时候，越战又爆发了。现在镜头一转眼就到了刚刚那一批，我想刚刚不少人大概30-40岁吧，好，对不对？那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人哈，大概三四十岁。然后呢，你在1985年出生的孙今年35岁，然后他说什么呢？他一天到晚都在抱怨，被困在家里面，很闷，沉闷死了，非常非常的辛苦，要戴口罩，被剥夺了自由呼吸的权利，还有在家里面，冰箱有食物，可以上网，还有电有水，可以洗澡，还可以看那个 Netflix。 弟兄姐妹，1900年出生的人都没有 complain， 1985年的人现在好多的 complain。 然后呢，下面那一段话我把原文把它登出来，就是刚刚所讲的， None of that exists back in the dayBut humanity survived those circumstances and never lost the joy of living. A small change in our perspective can generate miracle. We should be thankful that we are alive. 他的 conclusion 是什么？他说1900年的人没有 complain， 反而我们现在有什么的人什么都有的，都不断的来 complain。我想问一个问题，他说我们需要 thankful。 好了，我们再看一看，两个比对一下，哪一个比较像天国的子民啊？一段没有提到神的文字，一段多次提到神的短篇。 刚刚那个短片有没有提到神？刚刚那个文字有没有提到上帝？请问哪一个更合乎我们主耶稣教导的主导文？啊，前面那个，前面，哦，没有提到神的，弟兄姐妹，有人问，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因为在美国的宪法里面没有把基督教立国写在上面，基督教不是国教。有人这样讲，真的的确没有。可是美国所有的开国元勋都是按圣经的真理把这个国家建立在上面。你说今天讲神的名字，信靠神呢，还是行神要我们行的才是算信靠神呢？哪一个？当然是行。你喜欢跟哪一群人在一起？刚刚宋琦翻译的那群呢，还是刚刚那个文字里面所写的那个人呢？你想要跟谁在一起啊？啊？哎，他没有提到神呢，你跟他在一起啊，他不是基督徒啊。听懂了没？是什么？圣经里面说，那一些人嘴唇敬拜我，心却远离我。这些人不是信靠神，这些人是信靠他自己，用上帝来称他的信靠，他不是应按照神的心意行。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主导文。他们的主导文是愿我的国降临，愿我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们戴口罩的都有问题，哎，我就没事了，因为我没戴口罩。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天国的子民有什么特质？只是提神的名吗？是天国子民吗？不，天国的子民有四样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祀，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天国的子民，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不少人有美国的公民，甚至有一些是台湾的公民，或者是中国大陆的公民，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有上面这几个，不管我们身在哪里，不管我们身在一个抵挡神的政权，还是一个好像每一个人都提到上帝的名字的地方。我再讲一遍，佛罗里达现在好多人啊，都提到神呢、天国的子民，神所拣选的族类，在这边讲神所拣选，神按照什么来拣选我们呢？哇，你长得好看哦，你会唱歌，你是很有才气哦，啊，你有钱哦，你有地位哦，没有，神拣选我们是出于他的爱，还有呢，主权，还有怜悯，神拣选我们是无条件。所以这个拣选是什么？被拣选的 chosen people, a people, a chosen people。那我今天不讲太多这个，可是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在特别是今天，我们昨天刚刚庆祝完美国的国庆日。你知道美国在过去的确，过去200多年，从1776年立国以来，真的都是遵行神道的。不少地方都是跟着神来走的，可是到了上一个世纪的60年代开始，我们看见美国又受到自由主义的影响，然后开始世俗主义的影响，现在有不少的人甚至是无神主义的影响，好多人 好多精英分子在大学里面，在好多的学术界掩盖了，故意不提信仰对美国的影响，故意不提神，要把神剔除在历史的里面，把神剔除在教科书的里面，把神剔除在法院，把神剔除在中学，把神剔除在哪什么时候神把他被踢走了以后，那个地方就开始破坏了，那个地方就开始堕落了，那个地方就开始，你知道那个以前都没有什么未婚生子的，那美国以前不没有的，如果你要上看看上一个世纪，那我今天不讲这个，但是我很想讲，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疫情之下，这个动乱的里面，我们要活出天国子民的君尊的祭司的职分。什么是君尊的祭司？在旧约，祭司是做什么最重要？啊，在旧约，献祭。为什么要献祭？除了赎罪以外，要感恩哈，很多的要。在新约讲到君尊的祭司最重要的职分是什么？祷告，祷告。君尊的祭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以西结书。可是你知道，真的，今天美国刚好像师母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我们看见我们的国家很多的问题，美国很多的问题，全世界不少的地方都很多的问题。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堵住破口，我们用什么来堵住？祷告。我们一起来读那个红色字，还有 highlight 的红色字，我们一起来读哈。
面前为这国站在防堵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
好像有一个字不见了，是不是啊？对，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就是以西结书讲的。你像我们今天美国真的是好多地方都烂掉了，我们刚刚说不要提别的，就提自由这个东西就已经被扭曲了。讲到我们的权利，讲到我们一些没有错，我们都用同样的一个 terminology， 就是说这个专有名词，但是背后的意义改了。神的名字，我们说要相信神 under God， yeah， in God we trust， 对不对？我没有讲错， in God we trust， 我们都信奉神，信靠神，这个四个字经常在哪里出现？谁有100块给我？如果没有100块，10块也可以，不用了哈。看看，那个是 In God We Trust, right？ 请问真的吗？我本来要教他要拿10块，他给我啊，师母有100块，给我，给我，给我。哇，这个更好，这个更好，哇哈 ，Yeah， 然后我告诉大家 ，In God we trust，In God we trust，OK，So，、okay. 当我在这边放出来的时候 ，Which one you trust more？ 哪一个你更多信靠更多？请问哪一张？哪一个？奇怪耶，都是 In God we trust， 你怎么会？Trust 这个更多呢？你不是说应该要说是什么一样的这样 trust， 因为你不是 trust 这个 money， 你是 trust God。 No， we trust money， that's our problem。 那我还给他了，我跟你说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In money we trust the whole United States，经济的王国，华尔街的巨人， 我们今天看到有好多的好多的人 trust will 我们 say yes in God we trust 最后我们还是 trust 拿什么很现实的钱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可以给你啊好不好啊喜不喜欢你不说不要不千万不要说不喜欢你说不喜欢是骗我的神要不要给我们啊神可以给我们但是我跟你说也有一个可以给你的你叫谁啊神的仇敌他给你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哇我们的国家现在啊经济强国啊我们现在强了我们有什么有钱啊神世界有神吗这个世界有神吗现在有没有啊还是人不相信有神呢这个 COVID-19 给我们看到人原来神告诉我们 Who you are 你是谁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求算虚妄的事也神在天上向他们什么发笑诗篇第二篇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今天带着是什么我们感谢主是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我们不是 in money we trust我们也不是追求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这个不是我们终极追求的东西我们可以赚钱没有错可是我们要什么活出天国的子民对神的那种的信靠而且我们不能够妥协要为了赚钱为了要得着天国和天国的荣华又用魔鬼的方法这是耶稣抵挡的魔鬼说你来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你可以不需要上十字架耶稣说什么他说什么撒旦退去吧我们要服侍的单单侍奉神我们今天美国为什么从那么强盛的然后慢慢坠落我们要万国万国的荣华我们要得到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喜欢做让我的国成就让我的旨意行在地上 This me, me, me 全都是 me generation 就是我上帝只不过是成为我的一个利用的工具而已 God will punish you if you wear masks刚刚讲的我们今天基督徒真的是要站出来堵住破口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都已经破了你知道荷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雕像有一个小孩子就这样然后底下呢有一个石雕底下有字的一个8岁的一个少年在河南堵住了水坝所以呢你知道这个就成为了他们的雕像啊，原来有个故事的这个故事是什么好多年前有一个小孩子8岁他的父亲是堤坝的那个开闸员啊。然后呢从小那个荷兰的小孩子从小都被教导啊，因为国家是在那个海拔以下的地平水平线以下的所以呢他的荷兰的国家和荷兰国呢都是很多的水坝来围着的免得那个海水进去国家所以那个堤坝呢这堤防呢水堤呢就是成为他们的那个等于说是一个防什么防护罩有一天有一个小孩子呢就出去玩然后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你几点回来了如果你回不来的话晚上就不行了哈他跑到那个瞎眼的一个朋友的家结果晚上回来 傍晚回家，那时候秋天一个刚刚进入到秋天，那他跑回家的时候呢，一路上他就捡了好多的花，然后想要拿回家啊。可是呢，等到他走路在回家的时候，他看到听到一声音，有水的声音。后来他一看，就看到那个堤上面有一个小洞，水就从那边出来。然后他八岁，他下意识就觉得哇，从小这就被教导，因为对这个很有意思的。他说堤坝一溃掉的话，好多人的生命都不保，家园就不保了。所以呢，他就开始用只手把它堵住，把它塞进去。然后堵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累了，就喊了，结果没有人经过。晚了，天黑了。然后妈妈以为他住在朋友的家，没管，没有去找他。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早上，他都已经快开荤了。然后有一个人经过，就看到这个小孩子，然后就教他为什么，告诉就是咬他，为什么他会这样？他说我怕这个水会弄坏，会把这个堤坝弄烂掉，所以我用手来顶住。这个就变成了荷兰的这样的一个 icon， 叫做堤水坝的少年八岁。有人就问了，这个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知道以前有没有小时候读过伊索寓言啊？但我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他后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你看他为了要什么堵住了那个破口，救了很多人。弟兄姐妹，一个八岁的小孩子，天国的子民，也许我们的力量微弱，我们的祷告也很微弱。最近黄师母跟我分享，他说牧师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神回来了，我们应该要祷告国家好一点呢，还是祷告主快点回来，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但是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为国家祷告，为人民祷告，为政府祷告，为秩序祷告，为再次能够回到教会崇拜来祷告。我们今天要站在破口。你看摩西就是站在破口为以色列人祷告。以下这段的短片给大家来看一看祷告的重要。我们怎么样，今天也是昨天也是庆祝美国的那个国庆。但是中文的哈，不用翻译了。
利益冲突又固执己见的人，想讨论出一致的决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230多年前，在费城的美国13个州的55位代表就在做这不可能的事，制定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1787年5月，制宪会议一开始便争论不休。唯一的共识是推举隐居乡间的华盛顿担任制宪会议主席，唯有他能服众望，但华盛顿避免用声望来左右宪法的制定，因此很少开口。超过一半的代表受过专业法律训练，并且曾担任过律师或法官，以职业分有商人、工厂主、农场主、医生等等。这些人可以说要钱有钱，要学问有学问，有人精通罗马法，有人熟读大宪章，引经据典，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越拖越长，6月28日，本杰明·富兰克林终于忍不住了。他说，前面四五周的一个小小成果就是悲哀地证明了人类理智并非十全十美。他回忆独立战争时期在这个大厅，他们定期向上帝祷告，上帝如何使我们打败了大不列颠。先生们， 忘了这位强大的朋友了吗？还是我们认为已经不需要他的帮助？几句话点醒代表们，每逢关键时刻都有不可思议的神迹降临，逆转战局。1776年8月，32000多英国正规军把不到10000人的美国民兵包围在布鲁克林，一边是久经沙场装备精良的虎狼之师，一边是仓促成军缺乏训练的民兵，美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英军从三面合围过来，华盛顿决定渡河撤退，而英军以调遣舰队切断美军退路，眼看包围圈就要合拢，突然刮起了强烈的东北风，使英国军舰无法前进。入夜，华盛顿带领士兵们跪地向神祷告，然后开始撤退。临时征集的小船从布鲁克林往返曼哈顿码头，因船只不足，撤退非常缓慢。眼看天要亮了，河上竟然升起浓雾，掩护着美军，直到最后一批美军连同所有的物资安全撤离，大雾才渐渐散去。正准备下令全歼美军的英军指挥官发现布鲁克林高地空无一人，懊恼之余不仅赞叹这绝妙的金蝉脱壳。独立战争中，美军从未停止过祷告。1783年因为两国签署巴黎合约承认美国独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前面就是康庄大道。到底要建成什么类型的国家，代表们的政治理念和13个州的经济利益有很大差异，甚至冲突对立。富兰克林是代表中最年长，当时已81岁，他对那些血气方刚的代表们说，先生们，我活了一大把年纪，年岁越长越能见到这个真理的更多铁证，上帝统管人类事物，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先生们，我完全相信这句话，若非他愿意帮助我们，我们所建造的这一政治建筑不会比巴别塔好到哪里去。富兰克林建议由费城当地的牧师带领，每日举行祷告会，他的建议成为会议的转折点。可以说，没有祷告就不会结束无休止的争吵，没有祷告就没有美国宪法，就没有今日的美国。而今天，美国又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2019年2月7日，川普总统在67届全国祈祷早餐会上说，美国在伟大的探险前总是以聚在一起祷告开始，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式了。5月2日，白宫玫瑰园全美祷告日上，副总统彭斯说，美国人都相信祷告，祷告贯穿着美国历史的每个时代。建国先贤约翰亚当斯曾说，击败欧洲所有炮舰军队容易，管理好自己难之又难。基督徒管理好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祷告。我们生命中无论遭遇困境还是一帆风顺，祷告能给我们指引，祷告能给我们信心，祷告能给我们力量。
天国的子民，我们需要祷告。我想我们的力量虽然微小，可是神听我们每一个祷告，在神的里面没有一个祷告是不重要的。不要看轻你的祷告，因为你祷告的对象是那位万王之王，不是因为我们的祷告伟大，乃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是那位使无变有的神。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来祷告，为国家堵住破口，圣洁的国度。我们看见当我们讲到活怎么样活出圣洁的国度的时候，有一个人叫但以理，他活在一个巴比伦王的尼布甲尼撒的钳制之下，可是在外被统，被一个不信神的人来，一个王来统治。可是以利亚啊，但以理有胆量告诉当时候的权贵，告诉当时候有权力的人说，我不能因为王的命令而沾污我自己。他是明显违反王令的，可是他说，你可以帮让我，可不可以不要吃王给我的食物，不要喝王给我的酒，让我可以不沾污自己。所以求你太监长不要让我沾污自己。你看他求的是谁？太监长。可是 谁使太监长给他蒙恩？神使。弟兄姐妹，你看到那个关系了吗？圣洁，因为但以理要过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活在不同的政权之下，可能的政权是非常的肮脏，可能的那个政权是非常的腐败到一个地步，可是我们因人可以活出圣洁来，能吗？可以。最后我想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不管，刚刚已经讲过了，不管我们在哪里，不管我们在哪一个政权之下，在美国也好，在 外面也好，我们都是属于神。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就结束了我今天的讲道。这个人是密室的作者。什么是密室呢？你知道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有好多的犹太人被杀。其实那时候德国的纳粹党要抓捕犹太人送到集中营的里面。当时候有一个荷兰的家庭，他们是非常爱主的。这个女生1892年出生，1892年4月12号出生在一个非常近前的一个荷兰的家庭。她全家老少都有一个信念，就是在沦陷区保护神的选民免于纳粹的残害。在他们独立在他们的家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格局，就是有一个密室，在这边有一个密室收容了当时候纳粹党逼迫的犹太人。他们将一批一批的犹太人送到安全的地方，然而他们的爱心却换来全家悲惨的结局。除了克利本身，这个老太太叫克利。这个照片是大概是在她七八十岁的时候照的，她今天已经在天家了。她是1983年过世的，在过世的时候她91岁。她过世的那一日就是她生日的那一日。她救了好多，她是在家里面第三排行第三的，就是因为她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救了好多的犹太人，结果他们全家被送到集中营里面去受好多好多的苦。可是到最后只有他一个人生存下来。他的姐姐在集中营的时候过世之前，他的姐姐告诉他，请你有机会的话可以，我有一个遗愿。他的姐姐告诉他，在意象当中看到要成立一个疗养院，疗养那些战乱期间身心灵受创的人，其中包括那些残害战争出卖自己同胞求利益的那些人，也救他们，也帮助他们，因为他们饱受同胞以及良心的谴责，在生活的当中被煎熬。你知道当他80几岁的时候，他从那个集中营释放以后，他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疗养院。他自己有成立了一个事工叫 YWAM， 就是青年使命团。那时候有一个人探访他，柯利已经70多岁了，他是常常有时候被哥里汉哥培里邀请到他的布道会里面去做见证。你知道这个老太太她没有讲纳粹的不好，她只是讲到欢素。那时候救了好多好多的犹太人。3年前我参加那个美西的拆船大会的时候，有一个作者写了 Cat and Dog Theology 的那个猫狗神学的那个牧师啊， 他来了那个美西的布道那个拆船年会，他讲到很好。那原我在他的那个那个猫狗神学的那边看到，原来他探会过荷兰他的家，那时候他已经过世了。原来他还是补了一个他的故事。他说这个老太太在最后的那十年为了神做了更美的见证。弟兄姐妹，属上帝的人。后来这本书出版呢，是1976年更新传道会给他出版的。他写了一本书，其实是用英文出版的，后来更新传道会把它翻译。那时候我刚刚信主不久，那本书叫《密室》，看了也很震撼。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提到了但以理，我提到了他。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现在我在香港，因为我从香港来的，那我也看到好像很黑暗。可是我知道，天国的子民可以活出天国的样式来。在一个最强大的神抵挡神的环境的当中，仍然可以活出天国子民的一个生命出来。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使徒问耶稣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耶稣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但是耶稣让他们的眼光从地上的国转到永不震动的国，转到耶稣永恒的国。我们今天活的就是为此，我们今天见证的也是为此。因为把人带到的不是美国，带到的是永恒的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份，帮助我们活出天国子民来。我们的蒙召就是为此。求你带领我们，借着敬拜队的诗歌，成为我们对你的回应。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